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告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处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样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帕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个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候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祭司的儿子遇见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那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撒母耳将百姓召集到米利巴耶和华那里，他们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给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吗？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 跑去从那里找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好，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道。今天他所要分享的这个的题目是顺从神的心意。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看这个周刊第十二页。如果你要看那个讲道的大纲的话，那在可能是一个多月前，我们讲到神呼召这个扫罗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是通过扫罗他不见了什么，不见了驴子啊，他不见了几头的驴，不过他得到的不是驴子，他得到的是王位。我们就思想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地面上我们的生活，地面上找驴的这个过程呢，看起来不是很有趣的事情，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扫罗流露出他的一些的品德，神在塑造我们，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我们忠心尽责嘛。那第二个方面，我们从这个找驴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认识，其实找驴虽然是每天生活虽然好像很普通的，不过是有一个天上的一个呼召，天上的一个呼召，然后神要在我们整个每一天的生活各样的问题当中来见证他，这就是神要我们在每天生活上做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神他呼召这个扫罗，他们在一起，他们吃祭物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撒母耳他用油倒在这个扫罗的头上就开始宣布神在扫罗身上的一些计划了。不过这个计划不是立刻的，这个计划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个过程。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的这个现任这个英女王伊丽莎白对吗？她相当的年迈了，不过她其实几时登基？1953年6月，那1953年6月登基做英女王相当久以前的事了。不过你知道吗？其实在她做英女王之前呢，是一年前呢就决定，1952年在她父亲过世就决定让他登基，不过不是立刻的，因为他们的习俗就是你这个国王过世不能够立刻有登基，所以其实等了差不多一年这么久。所以扫罗也是一样的，扫罗等了一年，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在学习一些功课，那也是让我们来思想我们顺从神的三个方面顺从神的三个方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学习顺从你的心意，通过扫罗登基的这个过程，让我们也认识主你在我们个人身上要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个撒母耳给扫罗一系列的吩咐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圣经强调的是，这个新上任的国王呢，他首先他要得到一个圣灵的更新圣灵要改变他，圣灵要改变他。那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撒母耳怎么让扫罗做王呢？那第一节他拿膏油，然后就怎么样倒在扫罗的头上，然后就跟他亲嘴，然后就告诉他你知道吗？神要你做王来管理他的国家。那如果你 这个时候你是扫罗，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因为这个人突然间拿油倒在我的头上哦，一定会相当惊讶的。你们开玩笑，神选我做王，然后你可能也会有点吓了一跳。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到底你想做些什么？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很多的问号。不过特别是针对扫罗，我们知道他似乎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的，没有资格做这个以色列的王。神也知道他心里面想的话了，所以接下来就借这三个预言，然后这个通过撒母耳先告诉扫罗三个预言，你接下来会看见三件事情，来坚固扫罗的信心。那这个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些接下来扫罗会看见的事情哦，是很具体的，是很specific 很具体的，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跟我们在外面呢，你一些的朋友啊，听到所谓的一些别人的预言呐、别的宗教的一些的预言呐、不一样，很不一样。你知道我以前在我们家人在加州那边哦，有一些华人餐馆呐、这个华人餐馆你去吃东西之后呢，吃饭之后他会送一个小礼物了。其中在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Fortune Cookies 啊，幸运饼干啊。这个幸运饼干很好玩的，不是很好吃啊其实。那你打开了之后有一个小纸条在里面哦，那个小纸条会给你一些好像一些预言啊，在告诉你接下来的生活啦。我还记得有一些挺无聊的，什么踏出第一步，积极交朋友，你可能就会找到相爱的知己，这种话啦，连我的小孩子看了都会笑。这个相当模糊的一些预告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别的宗教信仰哦，他们所谓未卜先知的观念哦，还没有发生的事跟你讲，是这么的模糊的。不过你看撒母耳不是这样的，撒母耳的预言很具体。撒母耳的预言是你会靠近拉吉的坟墓，那你会遇见有几个人拿着饼在哪里，先知是做什么，是击鼓还是讲什么，都很清楚的，很具体的。那这些细节要让这个听的人知道什么呢？如果不是耶和华启示的话呢，不可能的，不可能那么的具体，不可能有的。那这是一个先知真的从神来的话是那么的具体。第二个方面，先知的预言呢也是渐进的，因为你知道扫罗的心的问题，对不对？扫罗的问题就是他在犹豫嘛，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是我呢？那如果撒母耳从神来知道他的问题，要坚固他的信心，那个预言也是渐进的，不是具体而且渐进。所以你看到那个过程吗？首先是撒母耳一个人告诉他神要你做王，然后呢接下来有两个家人出现告诉撒母耳驴找到了，然后呢有三个去拜信拜神的人在那边把本来献给祭司的那些食物给他啊，一个变成两个变成三个，然后呢有一般的先知，圣经说了一般的一群的先知出现，那接着圣灵的感动来说明件事，连神自己啊也见证扫罗神选你做王了。这个圣灵的见证啊，其实我们明白了这个有一些外在的一些的表现，外在的这些表现和现象呢，其实说明在扫罗的心里面有一个改变，内在用约翰一书所说的啦，是这个恩膏啦，圣灵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圣经这边的话呢，就是说赐给他一个新的心，新的心。那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他进入人的里面的时候呢，给他一个新的想法，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生活。扫罗有了一个新的眼光，那甚至你看圣经说连那些认识扫罗的人呢、他们也觉得很惊讶的，我说诶，十二节你的父亲是谁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他们连扫罗是谁在这个时候都觉得是他们很难辨认，分辨不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就可能让我们就可以容易联想到另外一个扫罗哈、到了新约啊，那个我们称为保罗的。那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对吗？那我们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改变他的里面的想法、思想、 价值观、人生方向都改变了。啊，这就是神在这个时候在旧约的这个扫罗所做的一些的改变。那就我们可能就会联想到，既然新约有神也有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旧约也有好像圣灵的工作哦。那么就我们就会想，这个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有哪一些的现象呢？那我们今天也会不会看到，哇，这么厉害，这个扫罗，我们也会羡慕他。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个圣灵的工作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在旧约这个圣灵临到一些人，是某一些有特殊职位的人，对不对？你看到先知撒母耳有圣灵在他身上，你看到祭司也有圣灵在他身上。那当然扫罗自己作为一个君王，为了证明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也有圣灵在他身上。那只有一些有特殊职位的人，特殊的身份的人，神为了证实我跟这个人同在，我要用这个人，所以我就把我的圣灵赐给他，让他有一些独特的知识、独特的眼光。可是今天呢，来到新约呢，来到新约，刚才我们读那个启示经文，你们看到启示经文就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嘛，对吗？圣灵降临的时候啊，这个圣灵其实主耶稣已经预言了，那不久过后，当我升天之后呢，彼得约翰你们这些使徒会得到圣灵的不过当五旬节来到，彼得约翰这群圣徒也是有外在的一些改变，他们可以说方言。当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大家就很惊奇了，来，哇，这群人搞什么，他们突然间会讲别国的话语来了。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刚才经文你知道做什么，他在引用约珥书啊，旧约的圣经，他在引用约珥书的预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特点吗？新约的圣灵降下来不是给某一些人而已，因为那个约珥书说什么呢？少年人、老年人都会得到圣灵，处女都会得到圣灵，使女都会得到圣灵。彼得从那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新约里面啊，任何身份、任何地位的人呢，都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都可以有圣灵的同在。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也不用感到稀奇，因为在旧约耶利米先知已经说了，耶利米先知他已经预告说，将来就是不是我的这个时候啊，将来当圣灵来的时候啊，神会借着圣灵把他的话写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从最小的到最老的都会认识神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就是不同，第一个不同，重要的不同，我们活在新约，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圣灵啊，只要神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第二个不同呢，第二个不同，你看到扫罗吗？你很羡慕他，说哇，他有圣灵的作为，其实扫罗得到的圣灵是暂时的。你看十三节怎么说呢？当他受圣灵的感动，说完了预言，对他说预言，可是完了呢？完了，没了，他就走了，他就变成好像平常的生活了。不过保罗告诉我们，在新约的圣徒，你知道吗？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不离开的，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一直的在你心里面。这个就是约翰给我们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福气，对吗？这个在你心里的恩膏不离开你的。所以最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看到扫罗，你说哇，我很羡慕他，如果我有这种圣灵的工作多么好。其实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好像一个人他去，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 Blue SG 啊，你可以租那个车来开车，对不对？每个小时多少钱，然后呢你自己你去羡慕，哇，你的朋友租了一辆很好的 Blue SG 的车，其实你自己有一辆豪华的轿车是你自己买的，你去羡慕人家租来几个小时的车，这个很奇怪，对吗？我们应该是感恩神，当我看到扫罗的时候，我看到你给我多么大的恩典，你给我的恩典就是，第一，我只要认识耶稣，我可以得到圣灵，我不需要做什么君王和先知和祭司。第二，这个圣灵在我的身上是永远的，不离开我的，多么奇妙的一个恩典。那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不离开我们，在这个时候 你的困难，诶，你可以说我靠着圣灵，主啊，你帮助我。在我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在这个疫情之下，有人被孤立，我们教会有几个人被隔离五天、八天、十天，我说没问题的，以马内利啊，主与你同在，在你的心里面帮助你。保罗说这个圣灵会帮助你祷告，你觉得害怕的时候，这个圣灵用说不出来的话来为你祷告。耶稣说这个圣灵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来，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不是孤单的，圣灵引导我们做出合他心意的决定。那这就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看待这段话圣经给我们的鼓励。那我们不用羡慕扫罗，我们知道我们有更大的一个福气在我们的身上。不过这就是一个顺从神的心意，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好，不过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方面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扫罗也需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啊，等候神的时间。那十四节告诉我们，哦 ，OK， 好，圣灵感动完了啊，说完预言就怎样了，回家去咯，对吗？就扫罗回家，叔叔就问他，哎，你们到哪去了？你就可以感觉到扫罗不想讲太多话啊，扫罗大概就说我们找驴去了，对吗？然后见到撒母耳了，哇，撒母耳啊，当时的人可能撒母耳就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啦。哦，你见到那个撒母耳，他对你说了什么呢？这个扫罗不想讲太多啦，只是说驴找到了，就是这样。这个回答就像一些的我们教会也有啦，可能有一些单身的青年人哦，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遇到亲戚啊，亲戚说，哎，几时有女朋友啊？他就我就想象这个人不想多说，说没有适合的出现，那他就是这样一句话，就别的就不说了。那所以这个叔叔呢，就遇见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一定是感受到。那不过作者告诉我们那个重点，扫罗不要讲关于这个立王的事情啊，不要讲撒母耳选他做王的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讲？这个是已经是一个事实嘛，对吗？一个事实。那因为扫罗明白一个真理，不止扫罗，那接下来连大卫也会明白一个真理，就是当神选他做王的时候呢，到了神自己的时间，神会公开的承认这个人是他所拣选的王。所以接下来大卫也是一样的，神拣选他代替扫罗，不过大卫没有到处来讲这件事，而是等了相当久，相当多年，最后神自己来公开的承认这个大卫来接续扫罗。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等的时候呢，特别来看第八节那边，撒母耳记得吗？我们刚才说神给他一步一步一步的会看到一些特定具体的预言，坚固他的信心。不过完了之后呢，叫他还要等七天哦。我要等七天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其实撒母耳给他一个暗示，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听到吗？等我，你要在那里等我七天。那这个等不是说，哎呀，我有一些事情哦，你自己要答应一下，我等一下才来，不是的。哦，这个就要告诉他，扫罗，你知道吗？你做王跟别的国家的王不同。那别的国家的王，他做王就是他说话，他看着办，他决定。你做王在以色列，在神的这个国家呢，不是你决定，你是听神的话，通过我来告诉你。那连撒母耳高这个扫罗做王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在对当时的人来讲，不只是以色列人，对当时的这个中东的人来讲呢，他们明白这个意思的。因为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呢，这些国家当中，只有那个大的王呢，会为那个小的附属的王呢高油的。所以撒母耳其实是代表一个大王，就是神呢，来高这个扫罗这个小王啊，附属王来做王。那所以扫罗明白，用今天的话啦，神才是老大。那你在那个地方等的意思，其实只是表明 你要顺服神，你不是随自己的主意来决定。那这个功课呢，弟兄姐妹也们预告一下，接下来扫罗还会受到考验呢。扫罗以后还要学习等撒母耳的功课，所以现在只是预言呢，让扫罗知道你要学习等。那因为这个等的过程呢，是告诉你神在做主，神有他的时间，你只是他的代表。那我们也真的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等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奇怪的，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理想，一个愿望，一个计划，对你来说很合理，希望神立刻给你成就，这个似乎是很好的一件事，不过神要我们等。我不知道我们在等的是什么，有些弟兄姐妹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有青年人他们在等候一个对象，那为什么迟迟没有了？两年、三年、五年，那这个会紧张的。那么有一些可能青壮年人，他们在等换工作，结果一直找不到，很辛苦，在他的工作当中他挣扎，他在等神给他预备，好像迟迟没有答案。有一些成年人，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也知道的，长大的过程，这个孩子叛逆，三年、五年、七年，这个父母亲流泪的在等，等神感动这个孩子的心。那我们都在等，甚至年长的人呢，我们在探访几位长辈，这个其中一位长辈啊，他欲哭无泪啊，在他的病痛当中，这个信靠神的长辈说，神几时把我接回天家去，他也在等。那当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会叹息说很辛苦，神你为什么不把我接回天家，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伴侣，你为什么不感动这个孩子的心。不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等候的过程真的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实，我们不是王。那我们在等候神，不过不是消极的。那这个等候，我们刚才上次的讲道已经说了，扫罗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寻驴的过程了，找驴的过程，我们是积极的，我们可以积极的去交朋友，我们可以积极的去申请新的工作，我们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孩子，这个叛逆的孩子身上来鼓励他，帮助他，我们可以积极的在病痛当中去找医生寻求医治。不过有时候神要我们等，因为神要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管理之下，我们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我们要相信这个神他体恤我们的需要，不过到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路。那所以扫罗等，他学习等候神的时间，不只是不要跟他叔叔说，不只是要到这个基甲去面对，等七天等撒母耳来。那在这个过程他学习了这个功课，时候到了，那撒母耳呢就果然，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公开的，要承认这个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就把接下来从17节开始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了，撒母耳果然把以色列人召集到这个叫米斯巴的地方去，米斯巴的地方，在那边拣选，宣布神要这个扫罗做王，然后呢也举行这个登基的仪式啊。这就来到最后的一点了，我们学习这个顺服神的过程，我们学习需要遵守主人的吩咐。想一想啦，如果你是撒母耳啊，如果你是以色列的这些首领吧，对吗？哇，哎呀，好消息哦，这个神要让我们在那边见证这个扫罗的登基啊。我们从以色列各个角落来到这个地方，心里面想，哎呀，真的有国王登基，第一次嘞，以前没有过的，好，这个大好日子，撒母耳会讲什么祝贺的话来欢迎我们吗？结果撒母耳讲什么？17节到19节，用俗话，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登基的仪式吗？因为你们抛弃了那个过去几百年来不断拯救你们的神，求一个人来代替这位神管理你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登基的仪式啊。这个登基的时候来讲这种话，那你会听了是好像不相称，这个好像是一个大好的时光，那撒母耳却选择讲这么严厉的话， 不过弟兄姐妹，真的撒母耳语重心长啊，因为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在这边欢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回想，谁才是你们的王？即使有了扫罗，他在告诉他们，即使有了扫罗做王，也不要忘记啊，这个王，这个人只是神的代表，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那为了让以色列人真的了解他们是多么脆弱，让他们了解这个人，这个扫罗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们刚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在抽签，抽到扫罗，哇、哦，连这个抽签的方式，对吗？都是告诉你，告诉当时的人，这个决定是神做的决定。抽签呢、啊，不是你们选出来，不是我们投票啊，选了扫罗做我们的王，不是，是神选他的。然后呢，不只选了他，说，哎，糟糕，不见掉这个国王，选了他，为什么找不到他呢？哎呀，就好像我们哎想象啊，这个婚礼那个新娘不见掉，那大家就团团转了。不过怎么找到国王呢？是神告诉他们，这个扫罗躲在器皿当中了。那如果不是神的指示，他们连国王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那种软弱的情况。那最后一件事，就算把扫罗找出来了，撒母耳25节把这个国法，圣经说国法写下来，就是用圣经的话吧，然后用旧约的这个律法书吧，告诉这个国王扫罗，记得吗？你是我的代表，你治理国家的方式不是你看着办，是你照着我的话，神的启示来治理这个国家。扫罗，不是你做主，这里是我做主，你照着我的话你就继续做王，你不照着我的话我就把你换掉啊。这个就是简单的，撒母耳要让扫罗，要让在场的以色列人清楚的看见这个事实。那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为啊，我们是做王，我们以为我们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像什么人呢？我们就像在新加坡哦，如果我们你拥有主屋的话，那你可能以为这个主屋是你的，其实技术上不是，这个主屋不是你的，这个主就算你买了，这个主屋不是你的，这个主屋是属于建屋局的，是政府的。那你就算你有权利随时去买卖，不过在你的契约上啊，写着的是你是那个租户 lessee， 你不是主人来的。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报章上也有，如果你违反建屋局的条规来使用你的家，你的家买来的家，建屋局知道了可以把你赶出去，就是这样。那不过如果我们以为那个家是我们自己，我们乱搞的话呢，那个后果呢是很严重的。那所以我们有时候活着，特别可能到了30岁40岁，哎，一切好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其实不是的。扫罗必须明白这个事实，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个事实。我们就好像刚才那个建屋局的那个例子，我们只是承租人 lessee， 我们是承租人，神暂时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代表他来管理这个世界，代表他来生活，不过是照着神的条规。那疫情就让我们看见人真的很脆弱，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以为求了一个王有保障，其实他们连王躲到哪里去都不知道。那这就是事实。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哎，真正生命的主人在哪里。那个不止管理我们，那个爱我们，那个用他的话来指示我们的主，我们照着这个国法，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规矩规则，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想的，而我们以为是我们做主，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就有难了，我们就偏离了不只是神喜悦的道路，我们真的会看见很多的困难就会出现。那所以今天扫罗他登基的过程呢，真的让我们去好好思想反省，让我们记得三件重要的事情，关于这个顺从神心意的生活。基督徒生活 的跟属世不认识神的人生活的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必须先有圣灵的更新，对吗？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扫罗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是很蒙福的，我们要感恩的，因为这个圣灵降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身上，而且呢不离开。所以我们只需要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自己帮助我，让我了解你的心意，因为神已经答应了，借着圣灵让我们想起神的话。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那我们神让我们在很多的困难当中磨练我们，有时候这个等就是让我们明白谁才是那个主人。第三，我们要学习遵守神的吩咐。我们不是主人来的，我们是租户。如果不是，就好像在雅各书嘛，我们应该说，倘若神许可，我们可以做这个又可以做那个，那倘若神不许可，什么都不用做，因为我们的生命好像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当我们认定神是主，他的话是那个国法 constitution 然后那个章程宪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真的是这样看吗？这些道理好像是很浅而易见，好像很明显啊。其实我们可能会忘记，就连撒母耳，怎么？连撒母耳这个先知啊，他也可能忘记，他也可能一下子在一刹那之间呢，忘记了他真正的依靠不是扫罗这个人，他真正的依靠是神。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到24节嘛，这段话结束的时候，当扫罗从器皿当中站出来的时候，那当大家都看到哇，这个人比众民高一个头的时候，你看撒母耳讲什么？你们来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当中有谁可以比他的？那些撒母耳一下子都觉得哇呀，这个这么，我说人高马大，这个是特别出众的一个人物，多么好的一个君王。不过当然接下来的圣经会告诉我们，如果撒母耳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会把这句话收回去的，因为撒母耳将要看见这个比众民高一个头的人，其实当他像每一个人，像你跟我一样，当他选择照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顺从你的心意，就是在生活当中，主，我们愿意听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指引，让我们等候神的时间，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相信你在带领我们，并且我们执意照着你的吩咐去做，因为你才是我们生命的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